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的信息呢，就大家看到了，自幼敬畏耶和华啊，自幼敬畏耶和华。那我要分享这个信息呢，其实我们的经文呢，是我们以前讲以利亚的时候曾经讲过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讲以利亚，而是大家知道说，以利亚其实他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让天干旱，干旱了以后呢，那上帝告诉他时候到了，那么以利亚这个时候他就要去遇见亚哈。在他遇见亚哈的时候，亚哈是和他的一个家臣，就是他的一个家宰俄巴底一起来啊，一起到这个去找以利亚。然后呢，那俄巴底在这里圣经上面对他有一个介绍，说这个俄巴底虽然是亚哈的家宰，但是俄巴底这个人呢甚是敬畏耶和华，而且他藏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在山洞里来去供养他们。然后俄巴底呢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地说，哎呀，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然后跟以利亚有一段对话。那他在这里他也特别的去跟以利亚说，我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那以利亚这个啊，就后来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再去见亚哈。我们以前的重点都是在以利亚身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俄巴底，我们来看看这个俄巴底。因为你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俄巴底其实他也是不得了。他怎么不得了呢？因为他在亚哈身边，但是他居然是敬畏上帝的，他居然养了100个先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去想想，100个先知可不是少数目，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工在这里吃饭，我们都要忙一阵子，而他那时候要养育100个先知，而且那个时候全国正在遭大旱。大家还记得以利亚那个时候是什么呀？是在基利西边用什么来养啊？用乌鸦养的。然后后来是撒勒法的寡妇，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面，然后那寡妇也觉得非常为难，说你来了我们可能会饿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宰俄巴底他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就要去思想看一看这个人他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那我们今天是讲主日学这些方面的这些真理，那么我们要去看看说，在这个俄巴底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主日学服事这方面他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都有哪些。那么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在这里我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看看俄巴底的见证，就是俄巴底他在这里上帝给他做见证，说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他后来跟以利亚自己讲他也讲，而他的有事实的见证，他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养育了好耶和华的100个先知，就是奉养了100个先知。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在俄巴底身上我们能看见有哪些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多多去思想的。就是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是什么呢？你看到俄巴底的坚韧，你看到俄巴底的坚韧。其实俄巴底他是在这个亚哈身边做亚哈的家臣，对吧？而我们知道亚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亚哈其实是一个非常抵挡上帝的人，对吧？那么俄巴底他在亚哈身边，然后亚哈和耶洗别又杀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甚至在以色列国谁要是信仰耶和华的话，这个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坚持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坚韧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他的坚韧，他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跟以利亚不一样。以利亚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信仰，但是俄巴底他不能这样子，因为他是在亚哈身边。亚哈如果发现你是信仰耶和华的话，肯定就要杀你，对吧？肯定就要杀你。所以他不能像这个以利亚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他真正也在坚持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的谨慎，对吧？他要很谨慎地把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一个坚持自己信仰的人，对吧？因为上帝为他做见证。然后他跟以利亚去见面的时候他也说了这个话，他说难道圣灵没有感动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其实藏了耶和华100个先知藏在2个山洞里。为什么藏2个山洞里？因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我是为了保证这些先知他们的安全，万一被发现了一个山洞，我起码还能保住另外50个。那你去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非常坚韧的，对吧？所以他的信仰如果从外在看来讲的话，他是个隐藏信仰的人。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人在信仰上的坚持可是不得了。他也不是那种仅仅说，哎呀，我把上帝放在我心里，好，我就信上帝就行了，到时候这个风声过去了，说信仰自由了，我再告诉大家我其实也是个基督徒。他不是的，他是冒风险的， 对吧？所以他的在这种坚持这种坚韧是我们非常佩服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说额巴底他的坚韧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国他饥荒三年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百个先知额巴底是不是已经养了三年半，但总之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到他在信仰上面是非常坚韧的。第二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额巴底他的勇敢。你看其实额巴底他是很谨慎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虽然谨慎但他不是胆怯，同意吧？他非常的谨慎但他不是胆怯。如果胆怯的话，不要说养一百个先知了，他自己都不要承认信仰，就我们说的到时候信仰自由了再说我是一个信奉耶和华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的，对吧？他是养育了，他是奉养了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而那个时候耶洗别和亚哈正在追杀信仰耶和华的人，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勇敢。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看到他在这方面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肯定要花很多钱，对吧？而且他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他对弟兄真的是有舍己的爱的，阿们吧。他对那些信奉上帝的人、服侍上帝的人，他是有一种深深的爱。不像我们有时候说，哎呀，现在情势很紧张，哎呀，这个我自己能活就不错了。你这个牧师啊，你这个传道人千万不要跟我说有关系哦，你这个宣教士千万不要说跟我有关系，因为现在只要人知道是基督徒就会杀，对吧？他不是的，他不单，他当然在亚哈面前我们相信他是隐藏了自己的信仰，但是他竭尽全力保全了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他是非常勇敢的。他的勇敢真的是令人敬佩的，他的勇敢其实是给我们很多思考的。那么我们还要在额巴底身上，我说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额巴底他有信心，而且他有谦卑。你要知道，如果他没有信心，要藏一百个先知敢不敢做呢？我们换位思考，假设是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你敢不敢做呢？而你又不是说你跟亚哈离得很远哦，说山高皇帝远哦，他天天跟亚哈在一起，对吧？所以他一定是要有很强的信心，他要相信上帝会保守这一百个先知，我去保守，我去奉养这一百个先知，上帝会保守我和我的家，他才能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其实他的这个信心是极大的，他如果没有这么极大的信心，他做不了这个事情。这种事情其实他真的是有一种我们说非常让人敬佩。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以利亚遇见他，其实上帝是，我相信上帝其中一个美，因为我们上帝是恩慈的，因为以利亚接下来是有一场大征战，上帝是想让以利亚得激励的，让以利亚得安慰的，说你不孤单，也有一个人像你一样勇敢，而且这个人的勇敢从一定角度来讲不亚于你哦，是吧？你是在基利西边，你是在撒勒法的寡妇家，他就在亚哈身边，但是他也藏了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天天要送饭哦，对吧？要送饼，要送水过去，在两个山洞哦，一百个人的饭是不少的，对吧？你不能说拿个小袋子然后藏在衣服兜里面拿过去，不可能的。一百个人呢，大家想一想，那要做多少的饭，要做多少的饼，对吧？但是他一直这样去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而我们看到当俄巴底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特别的谦卑，他没有在以利亚面前邀功，而是一见到以利亚他就屈身伏下来下拜，说这是我主以利亚吗？然后以利亚其实以利亚没认出来，他也不知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是告知以利亚说，其实我也是敬畏耶和华的，我藏了耶和华一百个先知，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这个额巴底真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勇敢，我们看到他的坚韧，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我们看到他的谦卑，我们看到他对弟兄的爱，他对信奉耶和华的那些人他有一种深深的爱，舍命的爱，我们在他身上都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说看到额巴底的见证，其实额巴底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讲的，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重点不是去分享这个人物，但我们你再去深想的话，你会发现很感动。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额巴底他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坚韧，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勇敢，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有这样的谦卑，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知道的就是他真正的原因，就是俄巴底他遇见以利亚的时候，我相信其实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你想 假设你在一个国家，你做一个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你遇见了另外一个基督徒，非常有名的基督徒，你那时候心里面是不是很亲切？你会很亲切，你就想跟他说，然后你想告诉他说，其实我跟你一样。然后俄巴底就讲出了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说从圣经上讲的原因，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我对上帝的认识可不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我从小就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我说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俄巴底在这里跟我们所见证的就是他自幼敬畏耶和华。这也是我们做主日学事工、做儿童事工、做青少年事工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从俄巴底身上我们要看见，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盼望大家去看到说俄巴底为什么能这样去做。第一，我希望大家知道他是被信仰所坚固的人，他是被信仰所坚固的，自幼我就是敬畏耶和华。当然我们从现象上来看的话，是俄巴底坚守了信仰，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信仰坚固了俄巴底。阿们吧。就是他在亚哈身边，他在耶洗别身边，他是亚哈的家宰，而且亚哈信任他不信任他，弟兄姊妹，非常信任，所以他是很容易变成跟亚哈一样的人。如果他作恶，因为亚哈本来就是作恶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官场上那些人一样，他只要帮着上级作恶，他可以得所谓的很多的好处，但那些其实都是害处，对吧？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俄巴底本来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他没有做，他没有做，他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你仔细去看的话，这就是我们说你看到我们做儿童事工、我们做主日学、我们做青少年事工的重要的一个意义。还不是说我们要把重担加在我们的孩子的肩膀上，为什么有些父母不愿意让孩子信主，就觉得他从小信主，哇，你们老是讲他要这样做他要那样做，我觉得我孩子这么小加这么多压力给他，我不舍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用来压人的，我们的信仰是用来保护人的，阿们吧。所以他在这么险恶的环境之下，他没有变邪恶，他在那个充满诱惑充满试探的岗位上面，他没有被试探所胜，因为他自幼敬畏耶和华，他从小认识上帝，所以信仰是保护他的。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去知道说俄巴底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坚韧，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谦卑。我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巴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被神的爱所坚固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有不少人一讲说俄巴底自幼敬畏耶和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就说，哎呀，对，我要教我的孩子从小要敬畏。什么叫敬畏？就是惧怕，我要让我的孩子怕上帝。哎呀，这些现在这些人呢，哎呀，这个就是怕赚不到钱，就是怕没有好工作，他们怕这个怕那个，就是不怕上帝。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怕上帝，对不对呢？其实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有一节经文，我盼望大家跟我先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4:18，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4:18，我们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弟兄姊妹，俄巴底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同意吧？他可以在亚哈、在耶洗别的鼻子尖底下奉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放在2个山洞里，天天送饭，天天供养他们，绝对是勇敢的，对吧？他一定是胜过恐惧的。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胜过恐惧是什么？胜过恐惧是因为爱，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最重要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主日学，我们的服侍孩子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教孩子说你要怎么爱上帝，你要怎么爱爸爸，你要怎么爱妈妈。主日学老师这样去做的时候，妈妈爸爸旁边看见就鼓掌，哎呀，太好了，我的孩子参加这样的主日学，我好放心哦，呀，参加了以后他们可孝顺了。我告诉你，整个搞反了。不是的，当你这样子一味的要求他的时候，你是律法主义的。其实他们应该得到什么？为什么俄巴底在亚哈鼻子底下他都敢做这样的事情？他是胜过恐惧，他不是被恐惧做双面夹击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教会，为什么我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盼望我们不一样，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其实搞反了，就是孩子本来已经在社会上、在学校里面、在家庭当中经历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们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再给他另外一个属灵的压力。 是吧？你原来在学校里面你要听老师的话，到了教会要听主日学老师的话，是吧？然后呢，社会上说你要孝敬父母，我们在教会里说告诉他教会的标准更高，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受的是什么？他是双面夹击。双面夹击的人他不可能勇敢，我告诉你，他甚至比一般人还胆怯。所以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的孩子比普通人的孩子表现的还胆怯，他不是温柔，他是胆怯，他是怕，因为他一直在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相信其实人在胆怯之中的时候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同意不同意？他如果一生是被双重夹击夹击出来的话，你让他在危机时刻去奉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他敢不敢做？绝对不敢。他为什么敢做这个事情？是他真正勇敢。真正勇敢从哪里来？从爱哪里来？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所得着的是胜过恐惧的爱。所以我们主日学服事的目的不是去要求孩子说你要怎么爱父母啊，你要怎么听话啊，你要怎么样，其实这些话他们听了不少了。我们主日学要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孩子知道上帝是怎么爱他的，要让他知道说孩子是怎么，要知道说耶稣基督怎么为你舍己的爱，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爱你就永不改变永不动摇，耶稣基督是怎么体恤的爱你，你的每一根头发爸爸数不清，妈妈数不清，主日学的老师也不知道，但主耶稣基督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对吧？你是要跟他讲这些的。所以我们相信俄巴底为什么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说虽然从对影响力来讲他跟以利亚没法比，以利亚是影响整个时代的人，但论到勇敢他跟以利亚不相上下，对吧？因为以利亚是在撒勒法的寡妇家，他是在亚哈的鼻子尖底下，亚哈所做的事情都在他眼前，他做的事情都在亚哈面前，而且那个诡诈的耶洗别不是只跟他见一面，而是经常能见面，对吧？他是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他可以勇敢，因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答案一定是爱。我们要盼望我们的孩子被我们教育成为勇敢的孩子，你不是恐吓他恐吓出来的，你不是双面夹击给他夹击出来的，而是那一面世界用恐惧来吓唬他，我们这一面要用上帝的爱来激励他，然后让他知道说有上帝永远爱他，他胜过恐惧，对吧？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所以主日学最重要的目的，青少年事工最重要的目的，下一代属灵事工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教他们一堆的知识，而是让他们知道上帝是如何爱他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不也是因此吗？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总是想着说我该怎么爱上帝，我该怎么爱上帝。上帝对你的爱才是你爱上帝的源头，你源头都没有，你水龙头都没打开，你拿个杯子在下面接什么水呢？你只能做假，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些。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俄巴底为什么他敢去做这么勇敢的事情，他对上帝也一定有正确的认识。什么认识？就是他认识上帝对我们的这种爱，他知道上帝对万有的掌管，对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用一节但以理书的经文。好，但以理书11章32节，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但以理书11章3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人可以刚强行事？认识上帝，真的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掌管万有，认识上帝的恩慈，认识上帝的能力，认识上帝的信实，认识上帝的应许。所以俄巴底敢把100个先知藏在那里，他不是天天在那里赌博，说赌一赌，今天亚哈发现不了，明天耶洗别发现不了，已经过了100天了，他们还没发现，我赌对了，我赌对了。不是，而是他对上帝的掌管有认识。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对上帝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是越多的认识上帝，我们包括帮助我们的孩子越多的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越有力量。包括我们刚才我们说要认识上帝最重要的一点，你要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刚才有两节经文我刚才没有读，我们也用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当上帝跟但以理说话的时候，他特别先强调一句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你不要惧怕。你看他是把什么惧怕前面先说什么，说你要知道你是蒙爱的，而且你是大大蒙爱的，所以你不要怕，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说，认识神的子民才能刚强行事，而关键认识的是什么？ 关键认识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就是背一大堆的教义，我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抓住重点，以至于孩子甚至讨厌我们的主日学，这是有可能的。哇，我在学校老师就整天让我背呀背呀背呀，然后到了教会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一下，你们又让我背呀背呀背呀，然后还有儿童教要理问答，然后呢哎呀，你们一个星期教一次，但是见面的时候呢，甚至有的时候我发现主日学的老师比我们学校的老师还要严。哦，哎呀，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教他们的教义没有意义，但是他们最重要要知道的，要认识上帝，他要知道上帝的爱，要知道上帝是怎么坚定不移的爱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怎么为我们舍己。如果我们的孩子越早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孩子就越勇敢。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点，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要教导孩子认识上帝的大能。然后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把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向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向我们的下一代讲出来。你不要太担心孩子领受多少，其实孩子年龄段不同，领受一定不一样。阿们吧。你的责任是什么？讲出来。讲什么？讲上帝的作为。然后孩子，每个孩子领受多少，那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吧。我们有时候太注重说孩子的反应如何，这个孩子背会了没有，那个孩子能不能背，不，那个不是重点。我不是说不鼓励大家说，哎，你下一课头让孩子回忆一下可以，但是你的重点是你要把上帝的作为讲出来，而且你要充满感情，你要向主去祷告，求主加力量给你。你讲出来之后，让孩子从小就像俄巴底一样，俄巴底他长大了以后，他因为在亚哈的王宫里，他有多少机会上主日学？他主日能不能参加聚会？估计都不大可能，对吧？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事情？是他小的时候，上帝把那个对上帝认识的那个真道，那个福音真道的种子撒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神的道也在长。阿们吧。以至于他长大的时候，他毫无畏惧，然后很谨慎，却不是胆怯的，很智慧的奉养了耶和华一百个先知。因为他一个大声喊着，一百个人就完蛋了，同意吧？他说我是信耶和华的，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山洞。那完了，这一百个人全完蛋了，对吧？他不能讲，所以他的坚韧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他在信仰上的坚持，他在信仰上的信心，因为他认识这位上帝。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盼望大家，就是我们侍奉孩子的呼召。我们侍奉孩子的呼召，就是我们在俄巴底身上，我们只是略略的讲了一点，你去看到这个人自幼敬畏耶和华，在关键的时候上帝可以怎样的使用他。那么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知道，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侍奉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知道说，侍奉孩子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到说，我们服侍孩子的巨大价值。俄巴底的老师有没有想到俄巴底将来会在亚哈身边？想不到，他绝对想不到他会在这个恶王身边做了这么重要的大臣，但是他居然可以去见证信仰，对吧？我们也一样。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在服侍小孩子的时候其实特别艰难？因为跟大人不一样，大人看，哦，那个是 CEO， 哦，那个我知道他是他们公司的骨干，哎呀，那个姊妹可了不起了，我知道他影响力很大。但是小孩子呢，小孩子一个小小的，一个是那叽叽喳喳的，你看不出来他是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信心去看这些孩子，这些幼嫩的孩子就是将来的俄巴底，就是将来的大卫，就是将来的萨穆尔，就是将来的马丁路德，也是将来的戴德生。阿们吧。弟兄姊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太多弟兄姊妹是失败主义的，我们说哎呀，戴德生那个时代过去了，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黑暗呢。我最近我有时候翻一下以前的那些传道人，一百年前的、两百年前的传道人的讲章，我就心里暗笑。为什么？因为一百年前的传道人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的黑暗。两百年前的传道人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的黑暗，看来主来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不是很多人也是这样讲吗？我们不知道主，也许今天我们讲完，明天主就来了，对吧？但是我盼望大家，你不要灰心。因为讲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灰心，觉得说哎呀，马丁路德不可能再出现了，戴德生不可能再出现。我说谁说不可能？ 我们的孩子当中可能就有未来的戴德生，就有未来的马丁路德，就有未来的保罗，就有未来的俄巴底，就有未来的萨摩尔，阿们吧。所以教育孩子在这方面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在一个老人家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我不说不应该爱，可以，但是你知道，比如80多岁老人家，他还能服侍主在地上多少年呢？如果还能服侍10年，我们已经很感恩了，对吧？但是你服侍一个孩子呢，他可能还有60年、70年、80年的时间为主做见证，阿们吧。所以价值是很大的。其次，我想提醒我们大家说，我们侍奉孩子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的工人。我说你要有服侍孩子的心智，你要服侍孩子的心智。弟兄姊妹，俄巴底为什么可以为这100个我相信之前跟他应该是素不相识的先知，他可以为他们舍命，他可以为他们这么勇敢，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的表现，他可以有如此的坚韧，从哪里来？我相信他的老师，也许他的老师是他的父母，对吧？但是也许有另外的老师，从这些人身上他有属灵的榜样，对吧？如果他看到那些老师是怎么舍己的爱我，怎么为了爱我们这些小孩子尽心竭力，这个时候就有榜样，对吧？我们那个老师是怎么样把上帝的作为告诉我们，他不是把组织学只是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而是那种为着我们，你看到他那种热情，你看到他那种坚韧，对吧？这些东西印在他心里，直到他长大，随着他年龄的长大，就跟那个树上的印子一样，有的树上的印子在小树苗的时候你打了个印子上去，等那个树长大的时候，那个印子怎么样，越变越大，一样的。弟兄姊妹，你的那些美好的见证在孩子身上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我就鼓励大家说，你一定要有服侍孩子的心智。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智，你只是觉得说我恩赐不错，我觉得我 OK 的，我觉得不够的。你一定要有心智说，我是服侍他们，我是给他们做榜样的，他们将来要以我为样板来长大的，对吧？他们能够在我身上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能够看到我们对上帝的爱，他能在我身上看到信心的榜样，能够看到坚韧的榜样，能够看到勇敢的榜样，他长大很大机会他也做这样的人，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第三个，我说我们要给孩子的侍奉的呼召，你做主日学的童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为孩子去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肯为孩子祷告，我说你仅仅是演员。演员什么意思？我只不过是把孩子当作是观众，我把我的恩赐表演一番。不，你如果真的去爱这些孩子，你要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你要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你不断地去为他们祷告，不断地去为他们呼求。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去晓得，真的要去知道说，我们的祷告其实为孩子祷告是最智慧的。我不是说为老人家祷告没有用，我也不是说对牧者祷告没有用，这些都需要，但是为孩子的祷告是你最智慧的投入，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你为老人家祷告，可能我们也要祷告，祷告祷告，可能为他祷告2年，这个老人家被主接走了，他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对吧？那你为他所有的祷告，从地上的角度来讲就不再发挥作用了。但你为孩子祷告，你为孩子的祷告，你坚持祷告3年，我告诉你，将来在这个孩子身上，他见证上帝可能会有60年、80年在见证上帝。所以你说你要做一个智慧的投资者的话，你应该多为孩子祷告，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说，就像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知道信仰在一个人里面的成长全在乎上帝。而我们说祷告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说祷告的作用就如同是松土，祷告的作用就如同是施肥。我们把道种子撒下去，你今天服侍他一下主日学，其实就那么点时间，是吧？所以我可能理解我们主日学同工有时候那个着急，说哎呀，今天上午我才能服侍他1-2个小时，然后他们还要玩1个小时，然后我要还有一些这个那个的拉屎拉尿，其实没多少时间跟他们讲，所以大家有一种急迫感。我跟你讲，你不要急，你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去服侍他们。其实你的急要放在哪里，你的热心要放在哪里，要放在一周的祷告里面去，阿们吧。 所以你今天哪怕只给他讲了，你其实跟他讲20分钟，孩子的注意力最多是15分钟，而且15分钟他听到心里的可能就2分钟，然后2分钟过了主日以后，然后一出去，哇，有一个滑梯玩，他叮叮叮叮就被吸引过去了。你再问他今天上午主日学讲了什么，他那2分钟只剩10秒了，他已经不太记得了，对吧？祷告的作用是什么？祷告的作用就是把你星期天把你包括他父母平时给他教导的这些东西撒在他心里的种子，就浇水浇水施肥松土，让他长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的主日学同工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都要做一个祷告的勇士，都要殷切的祷告。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面，你就会知道有很多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羡慕的人在天上的奖赏不多，但是有很多我们以为不起眼的人在天上的奖赏很大。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服侍孩子的人，这些人是为孩子祷告的人，因为他们做了最智慧的投资。阿们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说自幼敬畏耶和华，借着俄巴底的故事，我就分享这3点。那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其中得一些激励。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啊！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啊！感谢你真的是为我们这些卑微软弱败坏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用你舍己的爱，感谢你用你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而且特别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加入到你的圣工当中，就是让我们可以服侍你的儿女，特别是可以服侍我们的下一代。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圣工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祝福我们的青少年事工，祝福我们的属灵下一代的事工。主啊，你让我们领受了这丰盛的恩典，就把你的恩典和真理不断地传扬下去。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主日学的同工，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主你不嫌弃我们，而且主在你的手中，我们一切的软弱都被遮盖了。我们在你的手中，你能使用我们一切的优点，甚至使用我们的软弱来成就你的美意。所以求主你就赐给我们每一个服侍的工人都是用信心仰望你，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是对自己的爱心有信心，我们是对你的爱有信心，我们是对你的智慧有信心，我们是对你的掌管有信心的时候，让我们的服侍的这些孩子们从我们身上大得造就，使他们将来真的是长大了，我们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在我们当中有马丁路德，在我们当中有戴德生，在我们当中有保罗，在我们当中有大卫，在我们当中有撒母耳，在我们当中有这个俄巴底。愿主你就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奇妙的工作，我们就充满信心去做你的工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